慕道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恩泽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在，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学召经文。今天的学召经文在诗篇的第27篇一节和第四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下面让我们来聆听今日的诗歌，第一首《一生一世》。
Yes. 你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
好，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愿尊你的名为圣，愿诸天彰显你的荣耀，愿全地述说你的伟大。主啊，在创造这世界时，你说有就有，你说立就立，天地间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你的手造的，也没有一样不是属于你的。你是这宇宙的主，你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的生命从黑暗中转向你，而且赐给我们有永生的新生命，让我们今天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被你的宝血赎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向你敬拜，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等候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人生从茫然到有目标，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人生意义的盼望，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人生不再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的身体从病痛中得以复原，感谢你赐给我们天天有平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今天的生活不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心中有平安。主啊，求你透过主日的信息，让我们更了解你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愿意专心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在今天的敬拜中得着最大的荣耀，让我们今天能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愿你的名为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第二首诗歌，唯有耶稣。
Yeah.
第三首诗歌，一生交给主掌管。
Thank you.
好，现在把时间交给领会。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朗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灌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感谢神赐给我们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感谢主带领我们一周的平安，也是在主复活的日子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保守我们的性命，使我们在一周平安的度过，在下来一周我们来先仰望主，因为如同诗歌里面所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耶和华。主啊，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让我们真的短暂的人生，我们可以认识到造物的主宰，也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耶稣，更是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啊，你的话语说，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求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我们以一颗诚实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以圣洁的装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敬拜，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敬拜蒙你自己的悦纳，因为你是何等喜悦我们来敬拜你，不是主你缺少荣耀，你乃是要让我们承认一切的荣耀福分都是源于主，源于神，因为太初就有，世界也是照你的话而立。虽然这世界是在这恶者的手下，主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权柄， 因为主耶稣你已经胜了权柄，黑暗权势的权柄。你说我们祷告，我们靠着你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军装，以主你自己的话语就是宝贵，我们来对付那邪恶的势力。因为这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在黑暗的世界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的智慧。你说我们要像蛇那样灵巧，像鸽子那样的驯良。主啊，这需要有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也依靠主有这样的信心。主啊，不是凭着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来敬拜你，承认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里面需要主你的喜乐、你的平安、福分来充满我们。就如同大卫写诗的时候说话，必不致缺乏，因为耶和华乃是以乐，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主啊，我们在四月就要开始实体的敬拜，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等待这四月开始的敬拜。虽然现在是在网上，可是实体的敬拜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在主里面，在会堂里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慰问，真的是我们有更美好的敬拜。教会的前途也仰望在主的恩手，求主差派你自己的仆人，求主差派主你自己的仆人来牧养这个教会，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让我们可以来寻求主，让我们来仰望主。今天有位叶牧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的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主来赐福于他，赐福他的话，他传讲的话，也让圣灵膏抹，使我们心中都可以得到新的主你话语的力量启示。因为你是在我们患难中我成为我们的拯救，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成为加添给我们的需要的那位全能的主。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请到叶牧师，叶向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早上在恩典圣经教会，我们就通称母会，在那里服侍。那下午特来我们这里一起来传讲神的话语。下面时间交给叶向明牧师，谢谢。
亲爱的陈长老，还有恩泽教会众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讲话你们听得清楚吗？还有这个是 PPT 有没有都能够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也看得清楚是吗？
嗯嗯。
很高兴跟你们一同的来敬拜，也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都是基督徒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啊。那所谓门徒呢，通常是指某人的忠实受教者、坚定追随者。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当然是要做主耶稣的忠实受教者、坚定的追随者。那么要做这个主耶稣的好门徒不仅仅涉及到我们的意愿，也涉及到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越深呢，我们对主耶稣的这个是跟随就越坚定。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认识耶稣变水为酒。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耶稣变水为酒让我再次把这段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给大家。也像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这个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知道舀水的佣人，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赐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也是圣洁的主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的救赎主。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天父上帝，主，我们承认，主，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亏欠，对你认识不足。求主你今天你的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能够除去一切的拦阻求主你来洁净我们，也让我们的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得以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因为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完全的爱，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和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以致我们更深的爱你，更好的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今天仆人孩子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传讲你的话语。孩子就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主，也求主你来恩膏弟兄姊妹，让他们听的时候也能够听得清楚，能够同感一灵，能够同得造就。求主施恩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刚才我们呢所诵读的这个圣经呢，记载了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这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但是呢故事的内涵却很丰富啊。下面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真实的故事，主耶稣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赐福我们下面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第一点，叫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第三日呢，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第三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3节所记载的又次日算起的第三日，也就是呢在主耶稣呼召腓力还有那个是拿但业成为门徒的那一天算起的第三天。这时候呢主耶稣应该已经有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腓力和拿但业这六位门徒了。那么第三日呢，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家人啊娶新娘，大摆筵席，大宴宾客，隆重庆祝。耶稣的母亲呢也被请去，这个是参加婚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在其中啊，也在这个婚宴的当中。主耶稣的母亲呢还有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都在这个是婚宴的当中，但是呢圣经却没有提到耶稣幼生的养父约瑟也在其中。因此呢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个时候约瑟已经过世，甚至已经去世多年了。因此呢耶稣身为长子，年纪很小就开始需要照顾母亲，需要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呢主耶稣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耶稣从小就特别的懂事，特别的能干，也因着这个缘故，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耶稣是特别的信任，特别的依靠。犹太人呢很看重婚礼，婚礼也特别的隆重。犹太人的婚宴跟婚礼呢是在同一天的晚上进行的，新娘啊在朋友的陪伴下穿过大街小巷来到新郎的家里。那么婚礼呢 来到新郎的家，这个婚礼啊，通常都是在晚上进行的。这个明亮的火炬呢，就是照耀着所到之处啊，让整个社区啊都分享着新郎和新娘的欢乐。犹太人的婚宴通常呢会举行七天了，很长啊，七天。那么新郎就负担这个是婚宴一切的开支和预备，包括这个是酒水的预备。犹太人的婚礼是非常的隆重的一个庆典，场面盛大，时间长久，这种欢乐的这个是气氛就围绕着新郎新娘，也弥漫着整个的社区。新郎和新娘呢穿上结婚的礼服招呼宾客，所有的宾客呢，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热烈的来祝贺新郎新娘。大家可以想象啊，犹太人的婚礼这个婚宴是多么多么的隆重。中国人说无酒不成宴，对犹太人来说呢，酒在这个婚礼当中也是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在加利利的迦拿，一个隆重的婚宴正在进行，但是呢，圣经里面突然间插入一句话，酒用尽了，这是何等的尴尬，何等窘迫的一个时刻。犹太人是如此的重视婚礼和婚宴，因此呢，新郎的一家通常呢就会提前一年半载就酿酒，或者呢是提前许多的时间把这个是婚宴所需要的酒都买好，就准备的充充足足的。那么为什么这家人呢娶新娘办婚宴却没有预备足够的酒呢？是不是新郎的这个朋友他来的太多了呢？是不是这些亲戚朋友他们的酒量都特别大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原因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婚宴还在进行，但是呢酒却已经用尽了，这是个大麻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追求幸福，我们都追求快乐，我们也尽可能做最周全的准备，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如我们所愿吗？即使我们人生的道路一直都很顺利，我们能够保证我们一辈子都很顺利吗？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遭遇过不测的风云呢？我们是否也经历过酒用尽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加利利的迦拿，一家人正在高高兴兴的娶新娘，正在高高兴兴的举办隆重的婚宴，但是呢突然间酒用尽了。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如此的尴尬，如此的窘迫，怎么办呢？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母亲在婚宴中有可能不是一位普通的宾客，他很可能在这个婚宴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我们从第一第二节的经文里面似乎可以得到一些暗示。第一第二节这么说嘛，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经文似乎暗示着玛利亚在那里是理所当然的，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这个也字似乎暗示着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因为借着玛利亚，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耶稣被邀请了。因此当玛利亚发现婚宴当中出现了状况，她可以把这个困境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她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请注意啊，括弧里面的这个是注解，母亲原文是妇人，英文的翻译是 woman， 就是女人的意思。要翻译的更文雅一点的话，翻译成女士也可以。所以呢，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对话原本是这样的，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说，女士，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我们一听就感到耶稣的回答非常的没有礼貌，非常的突兀。有一些解经家为了调和圣经里面这样看起来不合理的地方，就说妇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尊敬的称呼，因此呢，耶稣这样称呼母亲是很正常的。这样的说法会偏离圣经的主要含义，妇人这个称呼没有不尊敬的意思。但是呢，无论如何，耶稣对母亲的回答我们总是感到不舒服啊。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说，女士，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对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总是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如说一个妈妈对孩子说，孩子啊，你帮忙把碗洗了吧。孩子回答，女士，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想这样的孩子一定会被责备的。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他的母亲呢？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主权和神的时间问题。当玛利亚发现婚筵没有酒的时候，她为什么不去找这个是筵席的总管，而是来找耶稣呢？有两个大的可能。第一，玛利亚非常习惯找耶稣解决问题，耶稣作为家里的长子，又懂事又能干，所以呢，玛利亚非常习惯找耶稣来解决问题。第二呢，玛利亚希望耶稣行一个神迹来解决新郎一家的尴尬和窘迫。虽然耶稣一直隐藏他的神性，之前也不曾行过神迹，但是玛利亚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因为他怀孕的时候天使对他说过，你将要生的孩子必称为圣，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酒用尽的时候，玛利亚很自然的就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啊，他们婚筵的酒用尽了。我个人倾向于相信玛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期待耶稣行一个神迹来给这个婚筵解围，因为2000年前的商业很不发达，而且呢，这个是婚宴，是在晚上举行的，突然缺了酒，你有钱也不容易买得到啊。况且呢，就是这个是婚宴的酒，需要量是那么的大，如果不是神迹出现，婚宴缺酒的问题肯定得不到解决。耶稣的回答是站在神的位置上，以神的身份来回答玛利亚，你既然知道我是圣灵感孕所生的神的儿子，你就应该知道神的主权和神的时间是人不可以干预的。所以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不是孩子对妈妈讲话，这句话是神对人讲话。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神的时间不可干预。如果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要做，那也是徒劳，那也是走冤枉路。如果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就应该继续的接受神的陶造，我们就应该继续的等候神的时间。如果神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还不做，我们就会失去机会了。摩西40岁的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他自己很有热心，想要拯救他的同胞，结果就打死了两个埃及人，事情败露，因此呢，只好逃到旷野。40年之后，摩西以为他一辈子就在旷野牧养了，可是神的时间到了，神就呼召他出来啊，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感谢主。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啊，听到耶稣的回答，她一点都不生气，反而是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感谢主。她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玛利亚可以吩咐佣人听从耶稣的话，可见呢，玛利亚应该是这婚宴当中负责一些相当重要的事物。下面的经文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们读这几节圣经啊，觉得听从耶稣的话很容易，感觉起来听从耶稣的话很容易。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我们觉得好像佣人听了耶稣的话就去打开水龙头，水一下子就到了这个缸口。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容易。他们当年的一个村子可能就只有一口井，去挑水可能要走很远的路，到了井口那里需要把打水的这个器具放下去，再拉上来，再把这个是水倒进桶里，再把这个是打水的器具放下去，再拉上来，再把这个是水倒进桶里，如此反复放下拉上来，直到桶满了再挑回家里。去挑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新郎的家有六口石缸摆在哪里，每口石缸可以装满两三桶水。我们不知道他的家离这个是井有多远了。如果是三四个佣人一起去挑水，他们也要去挑两三个来回，才能够倒满这六口石缸啊，直到缸口。因此呢，这些佣人要听从耶稣的话，是要付出辛苦的，是要付上代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发生有两个因素。第一呢，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一个就是把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玛利亚看到当时的困难，就把这个是困难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第二呢，又顺服主耶稣的吩咐。第七节说哈，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独行其事的主啊。即使没有人把问题带到他的面前，即使没有人的祷告，即使没有人的顺服，他能不能行神迹呢？当然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需要任何人的祷告，他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他都可以行神迹。他可以说一句话，就让这个六口石缸的水都满了。他可以说一句话，就让酒坛里的酒都满了。他行神迹不需要人的帮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乐意让人参与他的工作，他乐意让人参与他的神迹。如果主耶稣只是静悄悄的行神迹，人们只能够从他所行的神迹当中得着神迹的好处，却不能够从经历神迹当中得到生命的改变。主耶稣让人听从他的吩咐，自然人就可以具体的见证神迹的发生，可以更深的经历这一切都是因着他改变的，可以更好的认识到他就是神的儿子。佣人已经把这个缸倒满了，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这对这些佣人来说，他们的行为不仅是顺服，其实更是信心的彰显了。他们明明知道这些是他们挑回来的水，但是呢，他们却敢听从耶稣的话，送去给管筵席的。耶稣借着他们的信心顺服，让神迹发生了。下面是神迹的高峰，第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管筵席的人刚才还在为这个事缺酒而犯愁，现在呢，竟然品尝到如香醇的美酒，新郎说，你怎么搞的，你不按常理出牌，刚才大家都说没有酒了，没想到你是故意的，你竟然把这么好的酒留在后头。新郎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宴席的这个惯例都是这样的，先摆上好酒，等到客人喝足了，再摆上次酒。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人都懂得第一印象很重要，先让大家喝好的，等大家喝的有点醉了，菜也吃饱了，这时候的味觉也不是那么灵敏了，这时候再上次的酒，大家也就不那么容易感觉得出来了。很多时候啊，我们与人交往也是这样，总是先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逐渐逐渐呢，我们不美好的一面也被别人发现了，甚至逐渐逐渐我们丑陋的那一面也被别人发现了。没有神了，我们的人生很容易美酒用尽，有了神，我们的人生却可以绝处逢生。没有神了，我们的人生很容易美酒用尽，有了神，我们的人生却可以绝处逢生。我们已经分享了两点啊，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听从耶稣随便酒，竟有好酒到如今。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作为今天的总结啊，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难免都会遇到酒用尽了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年轻还是年长，无论我们的学历如何，无论我们的职业如何，无论我们的事业如何，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贵，我们都一定会遇到酒用尽了的时候。正如迦拿的婚宴，一户人家高高兴兴的娶新娘，高高兴兴的待宴宾客，没想到突然间酒用尽了，喜庆变成尴尬，喜庆变成羞辱。幸亏新郎邀请了主耶稣参加他的婚宴，主耶稣就在新郎毫不知觉的时候，就把这个危机变成了一个祝福。别人都夸奖他，哎呀，你竟然把好酒留到如今。倘若新郎没有邀请主耶稣参加他的婚礼，他自己肯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酒用尽了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与主同行，主耶稣会带领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甚至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主耶稣就带领我们了。主同在，他能够变水为酒，他能够化苦为甜，感谢主。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把六口十缸的水变成美酒，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表示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超乎你所想所求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倘若我们的信心停留在这个是变水为酒，停留在天天盼望主耶稣行神迹来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那么我们的信仰还是太肤浅了。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停留在神迹的本身，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停留在神迹的本身，我们的信仰不应该肤浅的停留在神迹所带来的祝福，我们的信仰应该追求这位行神迹的主，我们的信仰应该追求这位行神迹的主。倘若我们经历了神迹，我们就应该透过神迹来更深的认识神。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要酿出香醇的美酒，通常需要一年半载甚至更长的时间，主耶稣一下子就把这个酒变成酒，说明主耶稣是超越时间的主，这也显示出了主耶稣的荣耀来。主耶稣能够变水为酒，也说明主耶稣是一位能够使无变有的主，使无变有的主。水的成分是氢和氧，而酒的成分呢，不仅仅是水啊，还含有酒精，就是乙醇啊，还含有甲醇、脂类、酸类等等其他很多的物质。水是不含碳元素的， 而酒精里面是含碳元素的，因此呢要变水为酒，主耶稣是要在水的里面增加其他的物质，比如说碳等等其他的元素。当然当年的门徒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但是呢他们看见主耶稣变水为酒啊，他们经历了这个神迹，就将荣耀归给主耶稣。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所以门徒因着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感谢主。当时的众人也参与了这个神迹，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众人的反应，他们是否也信了耶稣呢？我们不清楚，因为圣经完全没有记载。倘若这些众人经历了神迹却没有信耶稣，那真是太可惜了。神迹都会过去，婚宴也会过去，美酒也会喝完，唯有信靠行神迹的神才能够长久，才能够得生命，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啊，20章30-31节告诉我们，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的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要我们借着神迹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呢信靠他，好让我们因此而得着永生，也让我们这今生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属天的丰盛的生命。倘若在我们当中啊，虽然我见不到你们，但是倘若在我们当中啊，在这荧幕前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盼望你能够因着圣经的记载，因着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我盼望你能够早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好让你能够得着永生，好让你能够得着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祝福。今天我们分享了变水为酒的神迹，主耶稣这2000年前所行的神迹，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盼望我们都对主耶稣有了更深的认识，盼望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迦拿的婚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隆重婚宴庆娶亲，突然尴尬酒用尽，我们的人生到底是美酒用尽还是变水为酒呢？这取决于我们是否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信靠和顺服主耶稣的吩咐。倘若我们信靠主顺服主，我们就会经历迦拿的婚宴的奇妙，听从耶稣水变酒，竟有好酒到如今。当然神的带领和赐福总会因人而异，不会千篇一律的，但是只要我们信靠顺服主，我们总会经历主的引导和赐福。耶稣在迦拿的婚宴所行的神迹给我个人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了。人生难免酒用尽，与主同行最安心。人生在世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即使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还会经历酒用尽了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也常常经历酒用尽了的时候，我自己常常是可能预备讲道预备了好不容易预备了一篇讲道一讲一下子一个礼拜天一讲就讲完了，下个礼拜要讲什么呢？常常不知道下个礼拜要讲什么，这是我的挣扎，也是我的困难。我常常会感到酒用尽了，困难来了，压力很大。不过感谢神，这也迫使我是常常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来向他求问，来与主亲近。我也感谢主，这么多年从来都是叫有惊无险，神都赐下他的话语，感谢主，他还在使用我这个卑微无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的生活平安顺利，幸福美满，但是生活不会总是如我们所愿的，再顺利的生活也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顺利，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之中或早或晚，我们必定都会遇到困难， 或者是经济的困难，或者是工作的困难，或者是身体的疾病，或者是人际的冲突，或者是婚姻的困难，或者是亲子教育的困难，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平凡人会遇到平凡的困难，不平凡的人会遇到不平凡的困难。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遇到只有用尽了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多么的能干，无论我们是多么的详细的计划，我们都一定会遭遇到只有用尽了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银行里面的存款，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养老保险，我们最需要的是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愿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他就愿意带领我们。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的愿意信靠他，顺服他，以致我们可以经历变水为酒，化苦为甜的祝福呢？以致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跟随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我们都尊主为大，信靠主，顺服主。愿变水为酒的主大大的赐福各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变水为酒的神，主啊，但是多少的时候，主，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多少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来筹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自己做自己的谋算，以致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遇到许多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以致我们的人生不断的经历了就用尽了，不知所措。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认定你就是这位变水为酒的神。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复活，主，你没有留下要好处不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的十字架，也认定你是真是变水为酒化苦为甜的神，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信靠你，都顺服你，都跟从你。愿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你。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的，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叶牧师给我们讲的很美好的信息。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好像有一位新朋友initial 是 HS, 是红书还是苏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欢迎你打开你的麦克风来介绍你自己。initial 是 HS, 红书 Asnan SCHUR。好，那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下面是感恩和代祷事项。我们2022第一季度的主题经文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也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属，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神的正道上祷告，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教会篇牧施工祷告，求神带领合神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教会。报告事项，我们今年复活节4月17号，我们教会会有受洗。在复活节受洗的，请在3月6号之前向李兄弟兄报名。青少年请向龙宝弟兄报名。我们上次点奉献是在1月31号，收到奉献28,055块。我们下次点奉献是在2月28号，请大家继续把奉献的支票寄到我们教会的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 View 95662，这半台都写 AGCC。 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神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全这事，奉主的名，阿们。